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今天要跟各位谈圣经里面的顺服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个朋友啊对我说，我最近去教会听牧师讲道，牧师讲基督徒要顺服，要顺服神，顺服父母，顺服丈夫，顺服掌权者，顺服长官，顺服老板，顺服环境，甚至于牧师还说要顺服神在我们周围所安排的人。让我觉得啊，基督徒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凡事都要顺服别人，他自己不要有个性，不要有好恶，不要有原则，不要有价值标准，完全放弃自己，顺从别人。难道牧师要基督徒变成一个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吗？这位朋友的话让我心中起了一阵翻腾。不错，我也常听牧师们讲顺服，只是没有把基督徒和软体动物连在一起去想。那么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要顺服是正确的吗？圣经里面怎么教导顺服的？这些都值得好好的去想一想，仔细读一读和合本中文的这个圣经啊，在旧约里面没有出现顺服两个字，只有顺从这个词。顺从的英文字是 follow， 就是追随跟随的意思，并且随从的对象一定是上帝耶和华或者神的律例典章。顺服这个词啊，是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和使徒彼得的书信中间才大量出现的。顺服的英文是 obey， 有降服跟心悦诚服的意思。其实啊，顺从跟顺服是相似词，两者差别不大，大家其实都很容易了解。顺服就是绝对服从，100%服从，无条件的服从，这就是顺服。只是新约圣经中间的顺服对象不仅仅是神啊，还包含了人。譬如在罗马书13:1，保罗就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。在以弗所书5:22，保罗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在哥罗西书3:18，保罗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在提多书2:9，保罗说，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。在彼得前书2:13，彼得说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主，或是君主所派发窝赏上的臣宰。在彼得前书 二章十八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同样在五章五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。圣经里面要人顺服神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使徒保罗和彼得要人顺服人，就实际的人生经验来看，却是大可斟酌的。圣经里面许多人物的言行是顺服神，却未必顺服人。譬如说，在旧约里面，约瑟在埃及法老家的副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做奴隶，波提法派约瑟管理家中的一切事务，波提法的妻子也就是约瑟的女主人啊，对约瑟以目传情，要约瑟和他同寝，约瑟不肯，逃走了，被他的女主人诬告而下狱。约瑟的行为明明是不顺服女主人，圣经却大加的称赞。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记载了亚比该的一个故事。亚比该是拿巴的妻子，当时大卫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王，大卫差遣仆人向拿巴要求馈赠，拿巴不肯给大卫礼物，大卫就带了400人准备去杀拿巴。亚比该瞒着丈夫，把这个200个饼、2皮带酒、5只羊、100个葡萄饼、200个无花果饼和仆人一同去见大卫。大卫十分高兴，就不去杀拿巴了。过了10天，拿巴死了，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。这个故事啊，亚比该明明是没有顺服丈夫的，这种不顺服是对呢还是错呢？但是圣经显然没有责备亚比该。使徒保罗一再强调顺服，还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但是保罗自己就曾经表现不顺服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间记载着，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围殴，罗马的千夫长率领士兵去保护保罗，把保罗连夜押解到该撒利亚去。犹太的祭司长和犹太人中间的首领向罗马巡抚菲斯都控告保罗，要求菲斯都将保罗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审问。菲斯都问保罗要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接受审问， 保罗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会遭到危险，就表示不愿意去。于是保罗使用釜底抽薪这个办法，说他要上告罗马皇帝愿意去罗马而不去耶路撒冷。当时祭司长是犹太人的首领，保罗的抗命虽然十分聪明，但却是违反了他自己讲的顺服。除了上面讲的这个圣经的人物不顺服的事情以外，在历史上基督徒最不顺服的事恐怕就是马丁路德了。马丁路德是德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。马丁路德是在1483年出生于德国的埃斯勒本这个地方，在尔弗特大学攻读法律。1505年他加入了奥古斯丁隐修会做了修士，1507年受封圣职成为神职人员，专心研习神学。1512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，在威廉堡大学担任圣经教授。这个时候基督教在欧洲啊是气势鼎盛的时候，罗马教宗的权势超越欧洲所有各国的君主和贵族，各国的君主贵族和人民无不听命于罗马教宗。这里我们要简单的回溯一下基督教的发展历史。在公元312年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洗礼，成为罗马皇帝中间第一位基督教徒。基督教原本是受罗马帝国所压迫的，一下子变成了受罗马帝国政权永护的宗教。皇帝给基督教神职人员颁布了许多的豁免权，发给教会大量的财物。后来罗马帝国又宣布以基督教为国教，基督教迅速的就传播全欧洲。全欧洲人包括各国的国王贵族和人民都成了基督徒。这个时候基督教的领袖罗马教宗，或者我们称为罗马教皇，就成为全欧洲最有权势的人。从罗马皇帝、欧洲各国的国王以下，没有人不听命于罗马教宗的。罗马教宗原有无限的权力，却没有任何节制的力量，于是必然的趋向于腐化。教廷的神职人员生活奢靡，追求物质享受，道德堕落。14世纪中间，罗马教廷啊宣布出售赎罪券。由于基督教认为人都会犯罪，有罪的人死后是不能进入天堂的，是要下地狱受苦的。 有罪的人如果买了教廷发行的那个赎罪券，他就可以不被打入地狱而进入天堂。活人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，还可以为已经死掉的亲人朋友买赎罪券，让那些已经死的人啊脱离地狱。有一位教皇竟然公开的说，我可以关掉地狱的门，打开乐园的门啊，这实在是狂妄的不得了啊。但是当时却没有人敢反驳他。赎罪券为罗马教廷跟各地的教会带来了大量的钱财，神职人员很容易的就陷入了追求物欲之中。1517年的3月，利奥十四啊，当上了教宗。当利奥十四坐上教宗宝座的时候，他竟然得意地说，我们已经取得教廷，所愿得偿，就让我们来享受享受吧。利奥十四的话和买彩券中了头奖成为亿万富翁的那种暴发户啊，有什么差别呢？这实在是令人心寒啊。就在这一年的十月，基督教世界就爆发了翻天覆地的大事件。1517年的10月31号，德国威丁堡大学的教堂的大门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张的海报，这就是威丁堡大学圣经教授马丁·路德所写的95条意见书。这95条意见书主要是反对赎罪券的贩卖。马丁·路德认为圣经里面没有贩卖赎罪券的教导。马丁·路德用许多神学理论来反对赎罪券，他完全用讨论问题的态度来表达意见，语气很和缓，并不是要打倒教宗和教廷，也不偏离圣经。马丁路德的95条论述立刻就轰动了全欧洲，经过2个星期，全欧洲的各大学和宗教中心都在热烈的讨论。马丁路德的言论大大刺痛了教宗。1520年，教宗下令要马丁路德收回95条论述。马丁路德不肯。1521年，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宣布马丁路德是罗马帝国的罪犯。罗马教宗也下令革除马丁路德教籍。也就是说，把马丁路德驱逐出基督教会。然而，欧洲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赞成马丁路德的主张，深深觉得罗马教廷必须改革，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教会。这些新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和教宗的指挥，许多新教会是独立自主的。人们为了区别隶属于罗马教廷的教会和独立自主的教会，就称隶属罗马教廷的教会为天主教。独立自主的教会叫做根正教，后来根正教 就被称为基督教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传播到全世界的基督教。马丁路德的一次不顺服，竟然影响到基督教历史的发展了。以上所举的约瑟、亚比该、使徒保罗和马丁路德的故事，其不顺服的对象都是人。可见要基督徒顺服人是不容易的事。在一个教会的小组聚会里面，有一位姓李的姐妹在不断的哭泣，大家都去安慰她。她刚刚受洗一个星期，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是个做建筑的工人，脾气暴躁，又会酗酒，酒后就会打人。这位李姐妹常常受到丈夫拳打脚踢，痛苦不堪。她哭着对大家说：你们不都在劝我要顺服丈夫吗？我接受大家的意见。昨天晚上她回家了，我替她泡了一杯茶，替她放好水去洗澡，又烧了几个她爱吃的菜，准备了一瓶酒，对她说话也显得温和下来。她吃完了饭，喝完了酒，忽然她对我吼叫起来。她说：你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起来？莫不是你在外面做了坏事，心里有鬼啊？我连忙否认。她挥过一拳，打得我鼻子直流鼻血，她又用脚踢我，我痛得大叫。隔壁的张妈妈听见了，过来劝阻，才阻止了我丈夫的拳脚。你们帮我想想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姓陈的姐妹也说：我也有问题。我结婚半年，和公公婆婆同住，公公婆婆是信道教的。婆婆说今天是一个神仙的生日，于是烧了几个菜要拜拜，要我也哪像磕头瞎拜，我不愿意。公公婆婆跟丈夫都骂我，让我就不得不顺服他们。这种拜拜以后还会常常会发生的，我该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要顺服他们啦？小组会里面这两个姐妹的遭遇是社会上常见到的事例，反映出来一个问题：顺服人是正确的吗？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要求顺服人，只有顺服神。新约四福音中间，耶稣也没有讲要顺服人呐。彼得跟约翰也说过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使徒对百姓传福音，祭司们拿住他们，第二天官府大祭司和这个长老们一起审问，他们没有办法定使徒们有罪，只好对使徒们说禁止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道。使徒彼得和约翰说：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，彼得也说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彼得约翰明白地说，基督徒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。也许你又会怀疑，既然如此，保罗跟彼得为什么在书信里面又要求顺服有权的人，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写信啊，所讲的和时间环境有关系哦。譬如说，保罗讲到，凡女人祷告或者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啊，又说，女人若不蒙着头，就该剪了头发；女人若以剪发、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然后又说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然后又说，从保罗的话里面反映出来当时的社会认知，几个认知。第一，妇女地位低落，并不是男女平等的。第二个认知是妇女没有生活自主权。第三个是妇女学识不如男人。这个三种社会认知今天已经全不存在了。所以保罗的这些话只是就当时环境说的。同样，保罗说要服从有权位的人，是因为当时基督教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。内忧是犹太人的排挤，外患是罗马帝国政权的压迫。基督徒不能用武力反抗，于是保罗要基督徒忍耐，用顺服来自我保护。所以保罗要基督徒对有权位的人要顺服，妻子对丈夫要顺服，这乃是适应当时环境的一种方法。总之，基督徒对神对人不能通通用顺服的态度，而是要有所分别的。我个人的体会是啊，对神要顺服，遵从神的旨意而行；对人要尊重，不做违背伦理的举动；对自己要谦卑，不要自傲自大，固执己见；对事要分辨，凡是不合神的道的事不能去做。基督徒对神对人对事都要顺服，这是不合神的旨意的。要基督徒对神对人对事都要顺服，就是把顺服当作偶像了。难道基督徒要打倒有形的偶像，却又树立起一个态度上的偶像吗？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